看的一个经节是在尼希米记十三章，我们已经到了尼希米的最后一章。我今天的题目是成圣靠恩典，我等一下最后会解释哈，这个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哈。但是我们成圣这里的工作，在尼希里面第十三章里面也看到，这些人过去已经在主里面立约的时候，他们又放弃了哈，在这里。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站起来，因为刚才已经站着唱诗歌，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哈。我们读一段经节啊，等一下啊，先有一点概论，对今天的这个尼希米，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你以前不在我们中间，所以不晓得尼希米在为什么有这一卷书哈。我们先有一点很快的回顾一下历史，好不好？然后我们再读一个经节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么尼希米记十三章是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我们等一下只读一段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尼希米当时在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时候，尼希米听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泣，为这件事祷告，神就激励他回去完成这个事工哈。我们看到在大卫王时代还是所罗扫罗，大卫王跟所罗门一共有120年的统治在这个以色列国里面。他们这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大卫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很壮盛的一个警戒之料治理之下，他把这些王位传给以色列所罗门王。到时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违背了神他不听神的做法就离开了神，等下我们会知道他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两个国就分裂，在930年的时候就分裂成两国，一国在以色列国，在北国一共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叫做犹大国。但是前面我们知道北国也是违背神很多国王都是不好的国王，你们如果上主日学就知道，那么他们就亚述被他们吞灭，分散各地，我们所谓犹太人的分散各地都有。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722年的时候，主前722年，接下来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个节期就是586年，主前586年，南国也是一样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心意，所以神就把他被掳到巴比伦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批人586年，倒是到他们想念到家乡，想念到耶路撒冷的敬拜，他们想念到神，就神又把他回归，特别当时感动那些王就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所罗巴伯，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批回去的是第二批回去的时候是以西拉回去，第二批回去他是建造圣殿，而且建造人心第三批回到的时候，我们就在在445年的时候，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怎么看见这个神一直在眷顾以色列人国，一直在眷顾他们。我们今天到了十三章，尼希米已经把城墙建好了，到第六章开始他建造人心，也开始建造他们心思意念。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经节，所以在尼希米里面，我们到十三章的时候，尼希米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又回到巴比伦去当酒窖的时候，他不晓得有多少时间，他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所立的约对神的心意，他们又离开了神。所以这里第三章十三章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改革帮助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的背景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开始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的神殿中， 变为他们，就是从前收书记乳香，并归祭司举祭的晚。那是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二年，我回到湾那里，过了多日，我又回到告别，回到耶路撒冷。哦，对不起，我回到耶路撒冷。今天只读这一段，那这一段我们以下所看的每一段，我们会花点时间抽出一段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学习啊，好不好？在这里我们知道第六章开始，尼希米在建造城墙，建造城墙是个容易的事情，但建造人心是不容易的，把这圣城变成圣民是一件很大的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在第八章开始水门库的复兴，我们上一次就讲过，他已经开始复兴这个，他们立约在十章里面就立约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子民，成为神的圣民。但是尼希米又回去的时候，回到国王那里，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些光景，我们刚才所读的光景啊。我们今天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从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有能力活出成圣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容易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成圣的一个生活。像当时的子民一样，他们常常以前很热心爱主，但是有一天又退后不爱主，离开神，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看他们的情形是如何。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第十章里面，我们上一次讲过，有好几件事情，犹太人与神立约，立约就是他们委身于神，啊，好几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谈的就是，他为什么犹太人犹大他们离开被约神，然后呢，尼希米回到的时候怎么样重新处理这些人，处理这些子民，当然又回到神的面前。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看我们属灵的一些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那我们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看看他们犹太人背弃约的时候，我们前面一个他们立约一些哪一些事情立约哈？我们看一看。第一件事情，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哈，回顾一下，立约遵行神的律法，第十章二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哈，你如果不在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有点复习。第二方面，他告诉他们立约弃绝外邦的生活方式，就是婚姻通婚的事情，不愿意他们这么做，他们都悔改离开这样子的情形。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的就是立约支持立约守安息日。我们当时谈到我们自己现今的信徒们要守主日哈，主日。那第四方面，他们立约支持圣殿所有的敬拜的需要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奉献给这些立位跟这个祭司们，使他们能够纯职的奉献，帮助神的殿里面的事物。那这几件事情他们立约这样做，但是当尼希米离开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四件事情他们都不做哈，说明今天来看哪一些事情他们不做，为什么不做？我们就从今天刚才四节到九节里面看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回去。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一看这个几个经节里面，从第十四节跟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思想好不好？一起来读，一起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先是我们。 你们读的中文比我读得好，所以我就听你们读。啊，我想感谢神，因为两点有时候想睡觉，就读一点圣经也好。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以利亚实与多比亚，多比亚是亚门人，是外邦人，他跟他们结亲在一起，这就是违背的神对他们命令，因为他们这些会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去。不但如此，这多比亚这个也进入了，占取了他们店里面的一个房子。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啊，我们知道亚门人跟摩押人见以色列人过去，死不救他们，所以神就摩西就说他们不能入他们的以色列的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多比亚，前面你也看过多比亚这个人是敌对神的人，敌对他们建造城墙，但是这位祭司既然跟他成为亲属啊，成为结亲的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常常妥协的伙伴，有很多妥协的伙伴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他也是这样子在那个情形以下。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妥协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在以色列国里面，既然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还是违背神，所以尼西米看见这件事情，他就帮助他们改变这个形态哈。这里他就恼怒哈多比亚一切家具什么，就把他们投出去丢出去哈，洁净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可以使用在敬拜方面啊，他们可以一些乳香等等可以进入，再次奉献到这里面进去的。所以尼西米我们看见他所处理的事情很快就清除这个圣殿啊，这件事情就把它了结，清除得干干净净。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妥协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照就神的话去做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样子的情形不讨神喜悦，对不对？我们时常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不是针对任何人在这里，我们常常说哈，一个指给你们的话，四个指头是指我自己哈，所以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常常啊会有妥协啊 compromise 我们所想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啊清除这圣殿，因为圣殿有买卖的人，变成主耶稣说像个贼窝一样的这个圣殿。那我们现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里面就是神的殿，要清除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一定要清除，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清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需要神洁净我们，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每时每刻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今天所谓说到我们成圣是借着神的恩典，的确他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做出来，能够这样做出来。那我们看到尼西米第二方面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看到经济的败坏在这里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经济的败坏，就是他们不奉献给一些该需要的利未人啊。这里我们看见的利未人，他们无人供给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是纯职的奉献给神的啊。这些利未祭司们的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么他们都不愿意这样奉献下来，说那要回去在田里面去工作去，所以就忽略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敬拜方面、侍奉神的方面的职责。所以这样子给尼西米也看见他们这样子的对经济的腐败，利未人得不到他们的供应啊，得不到他们的供应。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在中国大陆，我看见的传道人非常辛苦，我们去过好多地方，不管哈尔滨啊、黑河附近，不管是山东也好，不管是安徽也好，很多很多这些神学生也好，纯职服侍的这工人也好，他们的姐妹都要去上班哈，有的做服务员，有的做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有的他们自己还要工作的，很多是这样子的情形，但他们是愿意做，我们常常说在职侍奉的意思啊，也保罗也是如此哈。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因为如此，他们不能专心的来服侍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帮助这些纯时间服侍神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要帮补他们，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尼西米看见这些特别神给他们这些立位跟这些神要呼召他们做神职工作的人，要供应他们的生活啊。这里我们看见第二件事情，那怎么样驱除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尼西米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重新建立奉献的这个体系再回来。我便召集立位人，使他们造就旗帜啊。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十分之一送进仓库啊，送进仓库。当然，我们今天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好几次谈到奉献。奉献是乐意奉献啊，不一定多少，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乐意捐献神的奉献。在我们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奉献给神所用的工作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多少是我们的心意、爱神的缘故。奉献也是个敬拜啊，奉献也是敬拜。所以在我们奉献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都是神，我们上一次说过，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能有能力工作，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也是神所控制一切的啊，我们所有的也是神安排一切啊，所有的都是神所有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祷告，你如果还没信耶稣，我常常会跟你们说，最好你还不要奉献，让神先把他爱赐给你，你再奉献好不好？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回应神的爱，一个回应自由的自己啊琢磨的爱来奉献给神。我们再接下来第三件事情，我们看见的时候，他把这个敬拜的时间哈，安息日变成属事化，变成属事化。就安息日，他们营业里面，他们很多人在这个安息日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我们能读一下好不好？属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看到了，就是圣殿里面开始买卖的进入的圣殿，开始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这里的啊，在这个安息日做这些事情。那么安息日应该是休息，应该在神的面前安息。当然，安息日有很深的意义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安息在主怀里面，就是安息日的意义哈。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这时候当然他们仪式里面要把安息看重安息日，他们要不要做工，不要做这些事情，要敬拜神，特别把这日子把它分别为圣出来。像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把我们的时间跟我们金钱跟我们事物精神分别出来来敬拜神。他们也是如此，不愿意掺杂一些买卖的事情在发生在身上。你如果是1960年就60年啊，过去你如果很早就来美国的，你们知道以前美国有 Blue Law 啊，你以前都买不到东西的哈，现在你都可以 Kmart 那些沃尔玛都打开了哈 ，HEB 每天都打开，从头到尾啊，都有买的东西啊。我们自己也不着重这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去 Hmart 买东西去了哈，所以以前是 Blue Law， 在美国不可以，没有东西，没有地方开的。后来慢慢妥协了，这社会有半天的哈，后来有半天，现在呢纯天了，现在纯天，这是社会的演变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自己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变成一个 counter culture 的一个人？怎么不能这样随波逐流？在这个世界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里尼西米就说，我们要敬畏神，把这时间分别出来啊。当然我们今天分别出来看你的心如何啊，我们把它日子是啊，哪一日跟哪一日都是重要的哈，在神的面前啊，这安息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尼西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很快的尼西米就处理这件事情，警戒这些责备这些人。我们看见他贵胄派 这些人管理这些门的人要把他们门都锁起来啊，看到日落的时候就把门锁起来啊，就准备安息日的日子哈、啊。所以尼西米有足够的这个、啊、好像具体的方式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个子民里面啊。我们再看下去第四件事情哈、啊，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些日子，为犹大人取去。你有没有看见这些啊？这些他们通婚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边。异族里面通婚的事情都影响到后代，它怎么影响到后代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影响到的后代是什么呢？影响一半人的雅实户的话，他们都不会讲希伯来文。希伯来语言为什么希伯来语言对这些犹大以色列人很重要？你现在知道很多希伯来，我们以色列人还是会讲希伯来语，对不对？你当然你去以色列那边都是讲希伯来语言，旧约是希伯来语言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哈。旧约希伯来文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谈到神自己的恩典啊。我们看到第六章里面啊，我们看到申命记第六章里面，他们说到这个，他们要把神的话常常诵读出来给儿女们听。如果给儿女听的时候，他们要他们听我们所谓虚嘛。司马就是这个意思，要他们听神的话语。所以这样子一半他们都不会讲希伯来文，都不会讲。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要存留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化，当你存留语言的时候，你也存留这个，也存存这个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啊。语言很重要，语言给我们看见每个语言里面都带有文化，带有文化，所以这个语言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希伯来文他们一定要能够背啊，常常这些希伯来文，我们说巴姆瑟啊，他们每年的啊这个仪式都有要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但却读的不但读出来，也能够不断的去读，他们这些继承的方式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希伯来文。这对他们儿女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那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哈。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会问我们说，是否要找一个啊？他们已经信主了，那你已经信主，你结过婚之后你才信主，所以您另外一半还没信主，当然是可以原谅你的哈。但是还没有信主、还没有结婚之前的单身的一些的。一些年轻人常常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跟他们说，鼓励他们哈，找一个配偶是已经信主的啊，真正信主的哈，有信念、有基督徒的信念的一个人结婚。我们感谢神，如果在这样子里面，你才能够活着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比一个 mixed couple 更容易哈。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你之后信主的，你先生还没信主，而且连妻子也没信主，我们欢迎你来我们一起敬拜啊，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另外一半有一天也能够信耶稣。当然就是单身的话，我们要理解的就是我们要鼓励这些单身的找伴侣的时候找一个信主的，如果他自己是信主的，希望有一天他们能这样做。那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梅森长老跟罗牧师也会谈到这一方面，教养孩子可能也会谈这一方面，就说到我们应该从小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于一天，他们当他们将来要找伴侣的时候，他们找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一个口说信主的人而心没有相信的人，要生命的改变的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一位基督徒。我们是这么期望，我们自己的儿女也这么期望，我也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儿女这样子祷告。 所以这里到通婚的事情，当时他们不准许的。我们知道这里也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就是有许多妻子把他引开的。在圣经里面，你如果仔细读，他下面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情形，娶了外邦女子啊，所以就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方面，就是他们这方面的事情啊。我们看到这里有通婚的事情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你看见没有？他又说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所罗门也是如此犯罪，他离开了神啊，离开了神。虽然神既然蒙爱他，给他聪明智慧啊，但是呢，他因为这些女子、这些外邦女子引诱他离开神啊，离开神。当然，我们知道外邦女子如果爱神啊，爱神的就不一样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外邦女子都是离开神的，不拜偶像的一些女子，就把国王引开了。这是给我们警惕，在这方面我们在我们自己婚姻方面的要找一个最好是一个信主的配偶，最好的配偶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求上帝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他怎么说呢？怎么做呢？啊，我们看到这里非常严厉哈，你看到没有？我们尼西米怎么样？拔他们的头发啊，拔他们的头发。我不晓得你们，如果今天有个牧师拔你的头发，你怎么样？啊，所以你如果很大的罪，啊，牧师说你啊，而且传道人告诉你，说你的罪都不会改，我要拔你的头发。头发是很 sensitive， 有一点侮辱哈，对不对？像韩伟弟兄，你没有头发可以拔。开玩笑，开玩笑。对啊，我们知道这里尼西米是在很严厉的处罚他们，就看见这些事情对尼西米来说，他心里伤痛，因为他们离开神，这么快就离开神了，就离开神。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在这生命里面，他咒诅他们，这还拔他们头发。我以为他们也拔他们胡须，不是有吗？没有哈，啊，要拔他们胡须。啊，他们都是有长胡须，有一些哈，犹太人特别，啊，也有美国人很多胡须，中国人比较少，可能也有的。这里我们看见这样子尼西米四件事情，以前都立约了，但是又离开神。那我们看一看这些给我们属灵上有什么教导哈？我们有几件事情可以，当然你自己回去的时候思想这个经节的时候，回去好好读的时候。好好读，细读哈。我们今天很快是带过去一点，给我们一些重点来谈。但是你可以回去细读第十三章。那这十三章里面给我们几个重点，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说到领袖离开一个会众的时候，啊，会众就败坏。尼西米离开的时候，这个会众他是个领袖，很有。能干的一个领袖，但是他们这些力就是离开而且败坏，所以一定要我们在我们磐石教会一定要避免的，对不对？不是一个领袖而且说一个牧师离开了啊，我们教会就垮了，一定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追求，要坚固你的信心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一个领袖走了，因为这个我们教会的首就是基督，我们今天唯有基督所唱的诗歌就是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不是牧师，也不是我们中间的谁。当然我们有我们职责，我们有权柄在这里，我们有 responsibility， 有责任啊。但是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学习啊，学习神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就我们的信心。 离开的一个领袖不会让我们教会垮了啊，而且教会应该一起服侍神，一起敬拜神，这是我们唐氏教会也是如此啊，可以这么说啊。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诚实面对啊，诚实面对一些的问题在我们中间，然后根除罪恶，不留他的余地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些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他恼怒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很快就根除，把家里所有的废物跟这个所谓啊多比亚的事情，他把这个家庭都清除干净。我们家里也是一样，你说特别在台湾哈，中国我不晓得，在台湾拜佛的很严重，对不对？有的时候信主之后要把火坛在你家里的牌位要把它除掉，当然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却不同的方式来做，我自己觉得应该把它除掉。杜英的母亲哈，杜英的母亲也是有个牌位，也是他们家里有一个敬拜这个拜佛的一个堂在他的前面哈。有一天他们邻居看到怎么灯也不见了，我把它关掉了我也把他灵堂上面的东西又把它丢掉了，但他母亲不晓得，母亲在第二楼啊，对不起啊杜英啊，我是我的太太的家啊。当然这些对我们影响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我们一个他的母亲后来信主了，我就帮他清除了，我其实叫他哥哥也信主的人把他清除掉。这些事情是拜火的像在那里，象征到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把这些，有人就把这些来烧掉啊，烧掉，不要放在垃圾桶，别人又捡去哈，别人又捡去。是这里驱除这些，要把它不但是心灵里面我们要驱除，而且真正的外面的事情，引诱我们的事情要驱除。而且在家里有黄色小说的啦，你要把它清除掉，对不对？我们也要把它清除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让我们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把它清除得干干净净，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愿意把它清除掉。第三件事情，守安息日敬拜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礼拜天哈，这分别出来为圣来敬拜神。我们上一期说过，敬拜神是一个动词啊，我们要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只是听，而是要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消化啊，进入我们的心，能够应用出来，应用出来。守安息日的敬拜，也包括我们当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金钱的奉献也是敬拜啊，我们奉献给神就是一个敬拜。不管多少，是你的乐意奉献等等，我们自己身心灵要献给神，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有一个妇女把香膏膏耶稣，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不管你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你所爱的事情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身心灵奉献给神，神就说真是一件美事在他的面前。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知道的，第四方面就是教导子女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说过，已经说过哈，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我的神的独一真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里，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这圣经教导我们的，虽然我们中间里面有一些是单独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而且你没有儿女的，你也可以帮忙教会教导下一代，要帮找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一方面，要把神的话教导下一代。我们知道提摩太也是如此啊，保罗告诉我们提摩太他是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子的信心呢？因为他的外祖母罗姨和他母亲尤尼基 心里已经帮助他，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因为他们先前就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家庭里面不同的提摩太，有这样子的一位能够为主工作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外祖母跟他母亲下功夫帮教导他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管你的孩子多大，都可以继续的寻求神帮助教导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里面。啊，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有两方面，一方面神的话语是像一个马，一个镯，帮助我们行走该走的路程；第二方面，神的话像个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看见的更清楚，更清楚。所以在神的话语上，可以慢慢的学习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神的话，当然神的话语有许许多多的啊，帮助我们不只是这样子，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是谁，帮助我们了解怎么信靠他，等等等等哈。那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哈就讲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牧师在台湾讲的故事哈，蔡牧师讲的故事。他说以前有骆驼，我们这一次去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骆驼。我们去上山的时候，只能上半山，是坐骆驼去半山的啊，西乃山啊，就是摩西颁布十诫的那个山。你看到旁边没有？山都是石头啊，都是石头。所以我们早上12点1点的时候，差不多早上还黑的，天还黑的时候，我们就坐着骆驼上去的。那一天有一个人就在骆驼摔下来的，掉下来，还好还没有真正的，他还换去医院了，但是没事啊，感谢神。大家都非常紧张。有个骆驼，他们在上面的时候，骆驼在半山就停下来。这些人帮助我们到骆驼在上面的时候，这些人就在那边睡觉了，就在石头后面睡觉。但有时候有大盘盆子的啊，睡觉的。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说一个骆驼，天气很冷的时候，它的鼻子就钻进它的主人的这个帐篷里面。他说：“主人，主人，当然不会说话啦，这个是故事。”啊，主人，主人，我太冷了，让我鼻子进去一下好不好？他主人说可以，可以，你进来。再一阵，主人就睡着了。这怎么一个头就进来了啊？原来这个骆驼的头又钻进来了啊！后来发现这个骆驼全身都进来了，说我的身体都很冷啊，就钻进来了。结果怎么样呢？就把他自己觉得非常冷，原来他的骆驼把他踢到外面去了。所以我们生命也是如此哈。以前只是我们中国人说哈，近寸近尺，对不对呀？怎么说？只要一寸呐、啊，对对对对对，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罪也是一样的，起先只一个小小的一步，慢慢慢慢就陷入里面。所以雅各书里面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啊，罪后来就生出儿子来了哈，啊，慢慢陷下去这种情形。罪很容易就把我们陷入里面，我们连感觉都没有了。要感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的时候神是个镜子，帮助我们了解更看清楚。信主之后，我们对我们的罪也更多有敏感的心，对不对？神的话有时候也帮我们里面的污秽把它表明出来。星期五晚上啊，我就把我们家扫得很干净，因为星期六有好几个弟兄，而且王长老跟罗牧师跟梅森长老还有王峰弟兄他们讨论这个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应该改进的地方，所以星期五晚上我就很紧张，就开始扫我们的家的地。我们家地是我给你看一看哈、哦，这个地我是黑色的，有点带黑的，听说这个现在不时髦了。现在要比较 blend， 对不对？这个已经过时了。我的确相信这样子，因为这个黑的比较黑的，每天早上我才扫过，第二天早上星期六早上又看了一大堆白屑，不晓得什么地方来的啊！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你看一大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在想。我们里面很 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真是很无畏啊，是每天要在神的面前呀，要认罪悔改，的确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神的靠神的恩典成圣，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成圣呢？我们里面真是污秽，有的思想行为所说的话语都不恰当，对不对？常常有这样子情形，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起先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的罪。罗马书第三章二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犯了罪，犯了罪不是罪，不是放火啊，什么东西很严重的罪，而是我们不设指标，没有设重，神要我们做的没做也是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相信耶稣也是罪，神的震怒就在我们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十字架，主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们钉十字架，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把罪挪去，我们自己不能做到，只有主。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啊，我们相信是救恩也是神所赐的，没有人可以夸口啊，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信耶稣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意思就是从罪里面救出来，有新的生命，就是重生得救的意思。我们英文说 born again Christians 啊，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基督里面，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神就拯救我们，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给我们看。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会成为神的儿女。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接受他的在我们心里的就是神的儿女，就是重生得救。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重生了，带进教会里面，我们所谓叫做称义。称义就是从罪人变成义人，神看我们是义人，是宣称我们为义人。宣称是 proclaim impute， 英文是这样子说，就是宣称你成义人，不是你自己觉得是义人，而是神说你借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宝血洗净你一切，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而且也是圣人，成圣的 sanctification， you are sanctified。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我们已经是圣人，不是圣人，我们就是圣人，我们就是在神的眼光里面 sanctify 分别出来为圣的一个人。所以称义跟成圣是当你信主那一天都有了，因为神宣称你为义， proclaim impute 在你生命里面就给你这份。但是你怎么做呢？你一定要承认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才有得着神所赐给你的，了解了吗？对，称义成圣是一件事情，当你重生得救那一天就有了。所以神看你为圣人，成圣的 sanctified。 这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圣洁跟称义一时的，但是成圣呢是一生的事情。我说过很多次了，叫做过程，程式是过程，每天操练在神的面前是一生的事情。所以这些成圣，我们所谓 sanctification， 就是英文说 sanctification， 我们有两方面，称义啊 justification 跟 sanctification 是个过程，然后 glorification 荣耀，今天所唱的诗歌唯有基督，在来基督荣耀里面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就是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生命里面是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今天说谈到这成圣的过程，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所说靠恩典的意思，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时间不多。这靠恩典，他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靠恩典的意思就是 unmerited gift， 就是没有自己白白神赐给你的，这是恩典。另外一方面是恩典不是无价的，是重价买来，主耶稣钉十字架买来的， It's not free， OK， Grace is freely given but not free. 就是看到这个恩赐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不是一个无价的，是个重价买来的。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一切，这叫做恩典。那另外一个解释，恩典是神的工作，神的能力完成他的旨意，神赐给我们能力完成他的旨意。 God give us power to accomplish his will， 这是恩典，这是神在为我们信靠恩典的意思，就是成为成圣是信靠恩典的。恩典有很多字，很多字眼可以去解释，但是这里基础上就是如此。什么成圣的过程里面，是神给我们能力做成他所喜悦的事情，是他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一个条件，也不是我们要训练自己，当然要着重要操练我们生命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这就是恩典啊。那让我这里已经讲了这个，你记得我讲的尼希米书讲了多少篇？安慰你说我讲了多少篇？啊，十遍。我们有十三章，讲了多少遍？你看，你那都忘记了。我原谅你，我自己也忘记了。但是我有号码，所以我记得。感谢神啊，我现在有一点 acknowledgement 啊，谢谢你们，我有带到这啊，我等一下告诉你几篇哈。我有几个不出来的怎么办？我今天的题目啊是 Brian Chappell， 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写的一本书，叫做 Holiness by Grace， 就是成圣靠恩典。就是啊，神圣靠恩典，戒培尔 Brian Chappell 写的这本书，现在翻译成中文啊，以前只有英文，现在这个更新传道会你可以买得到啊。第二点，他也是 Christ Center Preaching 的老师，他是我的老师啊，这是 Brian Chappell， 很出名，他很会讲道啊。他现在也把这本书翻译成就是与神与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法。接下来我也喜欢的一个告诉你，我旧约老师是 J. Scala， 他希伯来文，我希伯来解经也是他教，但是我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他非常好的老师，我很喜欢这个老师。你可以进入我们的神学院，他有一本立位记的专家啊，还有 Dr. Dariani，他是我们新月老师，教我们 gospel 啊，我很喜欢他。他可以希伯来文可以一面读给你听，用英文告诉你，这是他很接触的问题。我们要用参考书，他不需要。这位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进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背的事情，不要靠解经书，完全靠圣经而已。 Only the Bible, no commentary。 每次要进去他的教室的要这么 repeat。 还有一个 Phil Douglas 是我的教牧博士的指导老师，常常鼓励我。最后呢，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尼希米书的时候啊， Chuck Swindoll 写了一本书叫做 Hand me another brick， 递给我一砖砖头，他写了一本翻译成中文，我很多借他的一些的出来的，还有一位蔡牧师。所以今天我的讲了几篇道在这里，都是因为他们的在我身旁做的一个善功哈。那几篇道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今天最后一次了啊，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读尼希米记啊。有的人有时候有来，有的人很多人在这里都来哈，我讲了23篇啊，4篇23篇，很奇妙，感谢神啊！我时间过了，对不起，我们今天要有圣唱，感谢神的恩典。希望我们以后在神的面前，真的在他话语里面能够常常警醒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尼希米起先开始的时候他祷告啊， 坐下来祷告，神是伟大的神，可畏的神，你爱你守诫命的，守诗啊，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第一章第五节就在膝盖开始他的事工，最后他也是写的第三十一节，最后一节也说到，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用祷告做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在我们教会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啊，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好不好？我们侍奉圣餐的人，请我们一起来。